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讲唯识啊，讲心识的变化。其实我们一直处在一个啊一条心识的一个大河里头，不断的在啊奔腾啊往下流，有时是平静的。有时候是奔腾的，有时候面临着像是一条像一个瀑布一样的。你自己可以了解，你经常就在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心里头总有起有落，有些执着，但也有失落，有忧心的时候，也有自己振作的时候，也有自己清凉的时候，也有自己心里面非常的这个焦躁的时候。我们花很长时间谈心锁，心锁是我们生活当中你能够有的一些心理活动，你所有的心理活动都是心锁。在你的世间法里头，哎呀，今天跟家里的人啊这个有个聚会，你很高兴，哎，所有的这些东西所表现出来的对友情的珍惜啊，对于我们心理上感觉到一时的一种友情的一种快慰，乃至于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啊这个这一份事后有友谊的一些这种追恋哈、啊，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心所变现出来的东西而已。可是我们却因为我们有这一份友情，曾经有过这一份让我珍惜的东西，我们把这些东西把它指以为我，然后用这个东西来看说啊，这些人他们聚会的时候为什么不再找我，他看不起我了是不是啊，上个礼拜这几个人都还见面，为什么这礼拜你们又见面，为什么不找我呢？我内心里头开始又觉得不好了。其实不找你不是更好吗？你今天可以在家里早一点睡觉，是不是内心里头应该更清楚一点才对啊，应该那个时候利用你的时间啊，在那个地方让自己觉得可以过自己应该过的生活，不是很好吗？不，我们一定还会去抓那些东西。所以所有的心里头里头有这么多的不断的滚来滚去的东西，我们误以为它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因为它是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女儿，因为他是我们的妻儿，因为他是我的先生，所以我就每天我的眼睛看着是他，耳朵听的就是他，所以我整个都系列在跟这个人的互动上。其实不是这样，你跟他的互动只不过是你所产生的他的因或者他的影，所以叫做影响，他对你的影响，但你不能把影响当作它永恒存在的东西，影响都是过去了。问题是我这一步啊，这个音响是不是能够继续的能够奏出最好的音乐，而不是他老奏的那个音响，我想的那首音响，只有那个音响，你有一个你本质上的自己，好，那个心锁之外有一个我们自己，有时候古德称它叫做本真，有时候我们称它叫自信，有时候我们称它叫佛性，其实所谈的东西都是这个问题。它不是没有，它不是不存在，它是真正存在的，就是它令你欢喜的是它，令你感受到一时的忧愁的也是它，但你必须很清楚的，欢喜与忧愁只是这个他所产生出来的影响如此而已，他应该很快就会过去才对的。 再下来的是你的这个本真，你的自信仍然还是踏在这一个生活的面上，你不断的产生了功能，它是光明的，它是喜乐的，它是不断的在你的生活当中表现出它应有的功能。那一个我们自己不断的出现的永恒存在的东西，它永远属于一种可能性。喜怒哀乐都是属于在它所发生出来的一些波涛的一些波纹而已，真正的是这个本质存在的是这个水，是就是你的本真，你的佛性，你永恒存在的你，就这样而已啊。可是问题，这样子的比喻并没有让我们很清楚。我们更清楚的去给那里描绘的是说，如果当我误以为水波是我的时候，那么我就生活在水波之中。这个水波可以变成影子，这个水波可以变成一个虚幻的东西，而我们不断的在这一个所谓由这个虚幻的事所变现的这个影响力里头，那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全部的状况。可是这里面有好有不好，这里面有憎恨有冲突，所以就产生了有地狱有阿修罗。这里面呢有我们纵容于我们的感觉，纵容于我们的色爱，我们就会到畜生里头来接受这些痛苦。我们有想不开的时候，我们想不开到一点都想不开，最后只剩下一条路，干脆死掉算了的想法的时候，我们称它叫做无间地狱。所以哪一个人曾经想过说干脆自杀的时候，我都要警告你，你现在都会觉得活着没有意义，那你死了以后你的波涛所存入的东西还是没有意义啊。那个只有一条路让你选择，就是无间地狱那条路让你选择了。所以至于觉得活不好的时候，就应该回过头来去找让自己活得好，要回过头来找到了是我们真正的本真，要找回来它才可以的。那好，我们今天接下去要给各位谈的是，其实我们的人性的分析，就是这个唯识论里头，唯识三十颂只是三十颂，可是三十颂却把所有的唯识论讲得很清楚的。你看他一开始啊，先告诉你这个变的因素，从你的阿赖耶的领域里头谈起，由这个阿赖耶延伸一个我，你所有的意识、所有生活的影响、所有的那些感受的东西，都会变成凝结成我。我高兴，我不高兴，我恨啊，我有光彩，我成功，我失败，这是我的财产。我有安全感，我没有安全感，我值得，我不值得，这是第七世啊。那有了这个，往下延伸下去就是六世了。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价值，所以我看着你跟我是离得远远的，我们疏离的也很，我们见面也不会打招呼，就是亲戚朋友在一起，同事，我对你也没有什么特别感情，原因是我只关心我并不关心你呀。所以人世间的很多的喜乐就没有了，是不是？是从那个地方变现。所以第七个变成莫那世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可是第七个莫那世往下就产生这么多心所，可是谈到这里的时候却回过头来，他现在要告诉我们人的人性是什么，也就是人的基本的这个心理的结构是什么。所以要提到三性的问题，人类的心理里头有三种特有的性质，也就是三个人性的特质啊。我们也许在外国的心理学里头或哲学里头，他称它叫 human nature， 它不是 personality，它是一个人类的人的天性，应该是这么讲，人心所有的一种天性。但其实讲起来，它可以发展成我们心理学里头的一套人格理论的。那它讲三性、三无性的问题。那讲三性呢，第一个是依他体性，第二个呢是遍计所执性，第三个是圆成实性，这是三性。 那三无性呢？三无性是生无性、相无性、圣意无性啊。生是生存的那个生，生无性，相无性是所有色相存在看得到的物质世界的东西啊。那是相，色相是的部分无性，圣意无性。胜是胜利的胜，啊，义是义理那个义，胜义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圣贤的道理，圣贤最高的圣贤道理也没有本质，也无性，也是无性。那你看看啊，三性是依他体性、遍计所执性、圆成实性，这三个性主要也同时在于成名，生无性、相无性。圣意无性，那好，我常常讲这三个名词是三性的名词，我也常常会讲三无性的名词。那你慢慢听，你就懂得三性、三无性它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现在逐一再把它清楚的来讲讲三性的问题。依他起这件事情，其实呢，我们如果有一点人性的话，我们一般讲人总要有人性吧，啊，我们要过人性的生活。告诉你，人性这件事情也是依环境、依整个存在的这些色相世界的东西而起的，所以他称它叫做依他起性。你不觉得吗？人有一点恻隐之心，这恻隐之心呢，恻隐之心是学来的，是从环境当中学来的，但是恻隐之心，但是依他起的。一旦起的，但是会起恻隐之心，却是我们的佛性。恻隐哈，在我们中国人表现恻隐，跟爱斯基摩人表示恻隐是不一样的，跟澳洲的原住民表示恻隐的内涵是不一样的。但是那个起恻隐的那个性，那个佛性是一样的，那个表示恻隐的根基的那个部分。那个真一个人的真性的那部分是一样的，但表示恻隐的东西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它是环境的产物，它是在这一个风俗里头，在这一个大环境里头彼此之间的关系所建立起来的。所以道德的规范、彼此之间的这种礼教啊，乃至于我们待人接物的规范，这些东西都是环境所产生的，是我们适应环境所产生的。是，但是要产生这个东西是有这个自性、有这个佛性、有这个人的真性才产生的，没有它就不会产生。好，那依他起性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任何我们所能感受得到，用我们的感官器官所能感受到的东西，无论心所法也好，或者是我们啊这个整个的文化也好，乃至于我们内心里头有一个我拍拍我的胸膛，我绝对不可以输给人家，这些事情都是依他起性而来的，都是依他起的，不是本来就有这些东西的。如果本来就有这些东西，就无所谓轮回了，那么畜生就不可能成佛了。他已经变成畜生了，怎么可能成佛呢？是因为他执着在畜生的那一个依他起的缘里头，他就掉到畜生里头去。是因为他执着在人这一道里头的，所以有人的乐跟有爱，所以掉到人的这一道里头来。有那菩萨的那个特质的，他就跑到佛萨、菩萨那个领域里头去啊，开始有菩萨，最后从菩萨里头，他能够从连菩萨的这个菩萨恨呢，都可以解脱下来，菩萨的行持都可以解脱下来的时候，那是他的真正看到他的佛性的时候，是这样子的。那我们接下去要讲唯识五味，也是从这个基本观念而来的。唯识五味就是从这样子来的。那么你看啊，依他起性的意识呢，一共我们当然讲都是从因缘所生的，所以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因是什么？缘是什么？ 因缘是什么意思？因呢，就是我们以前给各位讲过的种子一的部分，就是因。什么叫种子一呢？我前一辈子种的种子一熟到我的识里头来，它种在我的潜意识里头，我有一个种子在这里，所以这个种子在这里的时候，只要那个环境跟它一相应，它马上就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有的小孩子他啊的那个态，他的那个态度就会变得非常的好、哦、很痛。哎，他、啊、为什么很痛？他只要碰到某种现象，他马上就会痛起来。他说不，我的父母亲都待人很好，为什么养出来小孩子会这样呢？要注意，他有一个种子，无过去所埋藏的种子，他在心里头他会跑出来。这个部分，所有的种子这个部分都叫因缘。但我要告诉你，种子这部分有个别的种子，有共同的种子。你看哈、啊，身为人，多想找男朋友、找女朋友，要想结婚，都是共同的种子。只是怎么样，这个种子要去找的对象不一样而已。他只要看到他喜欢的那个样子，哎呀，大意就看他们贵，看他们贵，贵什么？哎，那大意就一种，他每天都是朝思暮想啊，就想跟他来结合。那为什么要去找他？哎，就是以前就种下一个种子，他就想找这样子的人，他这个种子一挑就出来了。可是有时候种子也会像双胞胎一样长好多个啊。那好了，这给找一个种子，那你再跑出一个种子，所以他就在外头哈、啊，结婚完了以后呢，又节外生枝，又跑出外头，又有新的种子出来了哈、啊。那这是也有的，也有的。那这些东西啊，就是种子在那里，这种东西我们称为叫做因缘。那你们会问这个问题，说那天哪？那如果这么说，那是因缘，那是有种子在那里。那这个人他要讨三个老婆，那个人要嫁三个人，可以吗？修行的道理就在这里呀、啊，是不是？修行的道理就是要回到这个原点上，就是你不被过去的这个东西一直缠着你才行呢、啊，是不是这样？啊，你说这个人呢，这天生就是赌博的胚子哈、啊，他就家产就一直赌下去。那问题修行。他如果还继续赌下去，赌到把家产赌完，这个种子还是没有出来啊、哦，他会再熏回去。我们上次以前讲过了，当种子起现行，现行又会再熏回去啊。所以修行的道理是在这里啊。所以过去我跟各位一直解释的问题说，你所碰到的失败或所碰到的孽缘，要注意，你不要被那个孽缘给你绑架了。你只要被他绑架，就是他本来起现行。我碰到一个不如意的事情，对不对？应该很难过才对，是不是？那好，你现在很难过，你没有把它当作是说这个事情已经起现行哈，而你又变成很难过，执着回去的时候，它又再熏回来。所以，那你要多久才能够把你的那个因的种子给弄掉呢？就弄不掉了。所以，每一个困难都是来考验我的人生当中，就是那个种子，那个因，我现在呢？要突破那个因，不会因为这个因来了，我碰到这个难题，我再被这个难题给绑住。哎，这个事情我再解释一件事情给大家注意啊、哦。他每一个时代有一些每一个时代的共业啊、哦。我看他是这样，在人这个时代，目前这个时代里头，懒惰的人在增加，懒惰的人在增加啊。啊，跟其比起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啊，我外。这少年郎的时阵，那比起来，我觉得现在的人的少年郎懒惰的人比以前我们那个时代的人要多哈。他、啊、懒惰有各种，不工作也是懒惰了哈。啊，每天被困哇哇爬不起来也是一种懒惰了哈。懒惰运动也是一种懒惰了哈。反正懒惰有各种不同的懒惰就是了。懒惰是他有时候我有些东西是有共业，共业就是说大家都有这种因子啊。所以有几个共同懒惰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懒惰的人就是会交懒惰的朋友嘛，是不是？赌博的就会交赌博的朋友嘛，是不是？那当然了、啊，懒惰的人也常常会娶懒惰的太太或嫁给懒惰的先生，产生孽缘嘛？为什么啊？都两个人都一样啊，同样一样的白板多啊哈啊的，还感觉到还刚开始还惺惺相惜耶，对不对？我俩真是点着灯也找不到，对不对？ 果然是点着灯找不到的，对不对？到最后呢，等到结了婚以后，刚开始是两个人臭味相同，说我们两个人兴趣都相同，可是结了婚以后要负担很多婚姻生活，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你不做我也不做，那只好拆伙了，是不是？要不然就变成怨偶了，所以不拆伙也变怨偶啊，啊怨偶啊，那就很麻烦了。所以注意，因缘这东西是一个种子一的问题，你所遭遇到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他现在来考验你的，你不要被他把你挡了。这件事情是很重要，你要能参透他，你能参透他，那你就从那个地方脱开来。这件事情很多，包括你的健康啊啊，包括你事业上某些地方不顺利，或者是你碰到什么问题啊，家庭婚姻啊，或者人际关系上的某些问题，你要注意啊，你要觉得我安的是你搞我办，对不对？哎，也不错，是不是？虽然哈、啊，这个事业没有做成功了，穷困一点，穷困一点也不错，穷困就到穷困生活，是不是？打起精神来，不要埋怨自己的穷困，这个穷困的因子呢开始会退掉。当你的穷困的因子一退掉，啊，那些东西退掉以后，你的好的基因就会来。不过好的基因来只是让你生一点生福报而已的，是不是？所以你就在这个世间法里头是这个关系啊，是这个关系、啊。所以有的人哈、啊，很痛苦说啊，这个自己这个家庭啊，这个没有能够过得很和乐，家庭没有过得很好。那这个夫妻之间不好，子女之间也不好，可是他不好的时候他会埋怨，他埋怨了以后每天不是两个人继续吵架吗？对不对？吵架以后就再埋很多因子进来嘛，再埋进来了，越是不甘愿就越多的挑剔，就越多的分别心，就再埋进来。所以本来哈、啊、已经受过了这个怨偶哈、啊，应该是这一辈子已经到此，已经可以解脱了哈、哦。结果呢，他真的好，这是三世修来的，他又来了，这又来了，他会再起现行，再回来，就是下一辈子哈、哦，他又起现行，又来了，只是换一个面孔啊、哦，换一个不同的环境哈、哦，但那个剃嘎都等着这剃刀都等着嘎都扁啊、哦，他还是在那。再站起来哈、啊，所以他没有办法从那个怨偶的遭遇里头解脱出来。但是你看到，你看过，我看过以前的有一些妈妈很了不起啊。我碰过的过去比较多碰到这样子的妈妈啊，现在比较少。以前的啊，我做諮商做20几年啊，早期我看到的妈妈哈、啊。好，我刚从学校毕业出来做諮商的时候，妈妈，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妈妈跟现在的妈妈想法不一样。拄着啊，给着啊，那我多啊，囡仔是咱的老师，你看我什么办法啊？帮助我，帮助我改善一下我的先生哈、啊，还有我的小孩子，我怎么样带才能够带得好？我怎么样不陷入这个状况？他们来求的是这套东西哦，而不是说来问说老师，我怎么样才能够跟我先生把他一刀两断？你。把他离，才能够离得掉。他不是这样哦，他不是这样哦。有一个妈妈，她这个差不多有2-3年的时间，她隔一段时间就来通通电。然后但是每个礼拜都会去听我讲经，听我讲演讲啊。那一段日子不在这里啊，啊，别的地方，他们这个。我记得是在大圣金色的时候，他常常来看，每一次都来听这个妈妈。但是呢，这个妈妈所遭遇到的就是，先生在外头又养了另外一个家庭，就这样子。他以前也很气，但是他从自始至终就觉得小孩子是很重要的，他就花很大的心血，然后去原谅他的先生，然后把小孩子带起来。由于他的原谅，他才能够心平气和把这个小孩子带起来，把小孩子带起来。可是 后来这个急这个事情这样子，他的生活维持一定的水准，可是他的先生后来却得病了，病得很严重。有一次呢，我去台大呢看病啊，我自己呢摔倒了就看病，哎，我碰到他，远远的就跟我讲，老师，我你怎么来呢？我说我摔倒了，我来看病。你呢？他说我来替我先生拿药。我说先生对你那么不好，你还替他拿药？他说老师，这个话是你讲的吗？我们注意啊，这是成功啊。我说你已经成功了。他说老师，我实在很感激你，我实在非常感激你，要不是你当时这样给我撑住，要不是你，我就没有今天。我说那很好啊，那你还是好好照顾先生啊，不要去计较那些事情。他说我要计较早就计较了，我就不计较，就这样。后来这个家的小孩子都很好，到国外去留学，先生也跟另外一个家做了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彼此两个家维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关系。但这个太太还是接纳了他的先生，就这样子。我当然不是在鼓吹这件事情，你要听清楚，我绝不鼓吹这种事情。但是我认为那几个小孩子会被带起来的原因是那个伟大的妈妈。但如果我们只是顶着自己每天都再继续两个人，然后最后把他砍掉了以后，我觉得这些小孩子当时所受到的损害都是很大的，我觉得。但现在不同，现在不只要继续吵下去，吵完了也把小孩子一起都吵坏，所以这社会才会变得这么复杂。好，因缘这件事情请注意，你内心里头有的这个因子，它叫做种子一啊，种子的种啊，以前有这个种子，种子一。有的人你看看啊，他只要看到老板，他就觉得我很讨厌老板那种作威作福。结果他再换另外一个公司呢，还是那个老板，还是作威作福。后来一气就再把他除掉，再换那个，他说那个老板还是那个样子。他来找我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了，天底下所有的老板都是一样的，他就是老板。他不叫作威作福，他就是要指导你做这个，要你做那个才叫老板，否则就不叫老板。就你当老板好了，他当伙计好了，是不是？所以你错了，你内心里头有一个种子，你很讨厌别人指挥东指挥西的，这是你有这么一个种子。所以你的麻烦也不只是你的老板，你跟你的父母亲也相处不好，对不对？他说对。所以你跟朋友之间相处的也并不尽理想，对不对？他说我就不喜欢别人。我说那你就继续这样干下去吧，这一辈子死了以后，下一辈子再投胎呢，还是一样，每一个人都是他的老板，他看不惯每一个人，就变成这样了，就没有洗掉啊。他应该回过头应该讲啊，这个老板他管我管的这么多，他真的是在教我一些东西，我回到那学到一些东西，我认真的来学，不对的，我们自己来改，我不见得照他跟他一样。这个东西会解脱掉，以后碰到别的老板，你觉得不会这样。等到自己当老板的时候，就不会颐指气使的对待别人，就不会。这个叫修行呢、啊，这种子意就从那里踢掉了。所以你要注意，解脱的事情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不要抱怨你自己的命运不好，不要抱怨自己的遭遇不好，也不要抱怨自己时运不济，都不是。所以你是不是在修行当中，你让这个种子意哈、啊？让他出来的哈，你能转世成智，知道他只是一个依他起的东西，但你千万不要再把它存到你的那个种子库里头去，一直用这个种子。你要存的种子要存什么？要存菩萨种子，存极乐世界的种子，你不要再播地狱的种子，不要存纯种种子才可以。所以你内心里头很愤怒的时候，那是阿修罗的种子，小心，你不要让他再播种进来。那种贪婪的是恶鬼的种子，你要小心，不要让他进来。人 贪婪这件事情跟一个人哈有理想努力去奋斗，这两个是要分清楚的。贪婪是一种野心，是一种内心里头的永远的不足，所以不断的责备自己，拿自己去跟别人比较，自己就会越比越委屈，内心里头就越痛苦。其实我们很多的心理疾病是从这里来的，哎，这些东西都会进入恶鬼道里头去，恶鬼道也有很痛苦的恶鬼啊，是不是这样？所以大家认清楚这个问依他起性的问题。你看依他起性都跟缘有关系的，你看等无见缘，什么叫等无见缘呢？等无见缘那就是开导依。什么叫开导依？就是我有这样的一个种子产生一触目一缘，一碰到的时候它就产生一个现象出来了。那这个现象一旦一出现的时候，这个东西也许产生愤怒，也许产生欢喜，也许产生忧愁，也许产生沮丧，不一定。但是这个东西会导致另外一个缘出现。怎么说呢？当我开始对一件事情觉得不顺利的时候，我愁眉苦脸的时候，那我们的心哈就变了。我们碰到别人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会不理别人，我们跟别人变成冷淡，我们跟别人的缘开始在孤立的，我们自己不晓得。我只是因为一件事情没有弄好，我缘都会孤立的下来。这就是有很多人事情失败了以后，就都不敢去做交朋友了，这个缘孤立下来了。好，那缘孤立下来是你自己跟这个缘孤立下来以后，又会撞孤立的缘进来，所以本来你只不过是一次不好的记忆的缘，现在他开导另外一个东西，又撞进来不好的东西进来了。那这就是有很多的人他的这个人生不美满，生活不美满的原因是从这种状况来的呀。你看小孩啊，他本来在学校成绩很好，但是他很在意成绩，在他的成长刚当中他很在意成绩，这个家庭也很幸福的家庭，他很在意成绩，这样子一个小孩，这个小孩也很少其他的生活经验，他只会读书。可是读书这件事情是这样，是一直比上去嘛，如果你用比的，老师重视分数跟成绩的时候是一直比上去嘛，总有一天会比成第二名，再来比第三名，最后就是要比到中间，比到像全世界就最后就有一个人比到最高嘛，是不是？所以再好的人到最后都会被比下来的。所以这个小孩子呢开始被比下来了以后，比下来以后他觉得他还没有面子，那就会孤立，觉得不跟别人来往，不跟别人来往，他的动力，他的生活的活力就慢慢的就摔下来。这个摔下来就会再导更多的开导一个别的种子进来，就是这样子的一种心里头觉得很郁卒，很打不开的这样的东西出来。那越打就这个东西呢，越累积就越多。啊，我们说这样子的缘是一个不好的缘。一种缘，它是开导缘，但另外一种开导缘也可能变好的。开导缘那就是我们产生一种正性的循环，是不是？虽然失败了，但是我知道，我懂得鼓励自己，人生本来就是要奋斗的。失败这里，我好好的学，可以学到一点东西。哎，你开始这么想了，所以你很努力的、谦卑的去跟别人学习，努力的不断把自己的志气把它鼓励起来，结果呢？他很努力的去做，最后成功了，那就这个就开导了一个成功的缘进来，成功了又开导了新的种子种进来，所以那个人他就走向一个正性循环，所以他在人世间里头，他的事业越做越好，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那个是一个等无间缘，是一个连着一个这样下来的。其实等无间缘这样一个东西，它是一个开导一个而下来的，啊，那这个。等无间缘是一个缘引起另外一个缘一直下来的东西，叫等无间缘。可是我们呢还不止如此，我们是所还有第三个是所缘缘。什么叫所缘缘呢？就是这个东西你只要你的生活里碰到，你生活面对一个事情的时候，任何一个你所碰过的任何一件事情，你都会去缘起它， 你都会去缘起它。那个缘起缘一个东西，不是一直一个锁着一个下去，是你单独的就对一个个别的一个缘，你就会去缘起这些的，那是锁缘缘。那么那什么叫增上缘呢？那增上缘就是这个东西，我用我的眼耳鼻舌身意，用我的感觉器官，我看了它，我感受了它，我又加上某些东西。通常是第一个之上，就是从我们的感觉器官增的，用我们的眼睛来看，我看了看也贵点。你看哈，我听了，我就不舒服。所以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某些人讲话，你听他讲话你就不喜欢，你的耳朵有问题。你先一个增上缘开始，他本来只是讲的话，只是一个并不礼貌的话而已。你现在听了以后，你马上觉得不舒服，对不对？不舒服。如果你内心里头本来就一个种子，去跟他起对应，这个种子可是跟他相辅相成的，那你们就是两个人臭味相投，对不对？那如果这两个种子是跟他是相逆的，你可能可以跟他冲突起来。可是增上缘的意思是我只听了以后，我就是不喜欢，或者是我喜欢，我喜欢或不喜欢的时候，我这个耳朵听了以后，我会把这个东西吸进来，不见得我已经原来有种子，我会把这个东西吸纳进来。这缘的这个关系，从因缘、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这个只是分别不同而已，其实都是缘。这个缘都是我们周遭我们的生活当中由我们的境所引起的，都是依它而起的，不是本来就有的。所以你的业，你把这些资料归纳起来变成你自己的命啊，你把这些归依起来变成你的人生观，你把这些东西归纳起来变成你对你自己的我的看法，这些东西乃至于你对别人的看法，你对于别人的批评，这些其实都是依他起的，都是什么？都是你的真性跟环境作用的时候。可是佛是跟环境起的作用，但是呢他不会去收集，他不收集这些东西变成我，他没有，他不是现在这个东西。佛是我跟任何东西起作用都清清楚楚啊，起完了以后我不会攀缘这些东西变成一个我，我不是活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原生的这个我那个地方。所以他可以正遍知，他可以明行足，他可以善事世间解，他是从这里来的。而我们不是，我们呢是每走过一次，我们老看我们的影子以为是自己，我们总以为我们讲话的声音就是自己，我们老别人讲话的声音以为那个声音就是自己。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一些复杂的东西里头，其实你只要把它放开来，你听人家的东西不要想的是人家是在批评你，你看人家的东西不要想着说那时候表现的东西哈，并不是你为着你，并不是冲着你而来的。你只要了了分明的去看，了了去听，了了分明的去接触，你根本没有那么多的痛苦，而且你反而了解得清清楚楚，不是吗？你注意了解这个现象。如果你走路踢到了一个石头，你在走路的时候踢到一个树根，结果绊了一跤跌倒了，你爬起来，你身上还在流血，会肿起来了。我看你只有在那里呼啊呼啊啊痛，就这样，然后点头就讲我哇真倒霉，心里面只是痛而已，是肉痛，心痛不痛？心痛不痛？不痛，没有人那个时候会心痛的，都是只有肉痛而已，对不对？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他看到你走过来，他故意看到你来的时候把那个绳子拉起来，把你绊倒，然后大家看到你绊倒，你也是绊倒也跌了伤，然后你起来，你除了肉痛之外还会心痛，不止心痛还会心恨，对不对？都是一样的跌倒，同样被一条绳子绊倒，只是人把你拉的时候，你会把那些东西怎么样变成一个圆拉回来，那你会恨，心也会痛，你会跟他拼。 但是如果你踢到了一条树根跌倒，跌得比那个还严重，你有时候还笑呵呵的爬起来，后嘎仔，脑子我也没有脑震荡，只有流血而已。你说是不是这样的呢？所以问题是这样，佛的心是时时刻刻，无论你修禅或说或修唯识，时时刻刻都是保持的，都是如此的。这个事情你被骂被讲了，但是你讲了只是讲，但是没有不甘愿的那个自己。你跟一个人起了冲突是可以有冲突的，但是没有那个去承担冲突的痛苦的那个我，因为这个我也是从周边的境所引起的，是把这些波浪，我们把它变成我自己，把我过去的波浪跟现在的波浪两个波浪来冲突而已，就这样而已。好了，这事情今天我也突然间有点这样子的经验。而今天要来之前，我来想想看，我今天去开完了会回来又有事情，还想看说，我今天晚上要跟大家讲什么？可是时间也已经到了，我在那翻翻我上个礼拜讲到的讲稿出来，在那里要看一下，才不会来了，牛头不对马嘴啊。好，我的小孩子回来了，开冰箱叮叮咚咚的，我就跑出来。哦，你回来了，我知道他回来了，我就忙着去看我的稿，我就没有再跟他讲任何的话，他只是跟我讲了几句，说哇，我累坏了又渴坏了，他这样跟我讲啊。我说哦，是这样啊，我就走了，没有再跟他谈下去。我赶快把这些工具找出来，把它看一看以后放在我的包包，我准备要来这里了。可是我还想过去跟他打个招呼的时候，小孩子已经躺在那里睡得很甜了，只有前后只有不到五分钟，他已经躺在床上睡得甜甜了。他今天去做一个飞行的实验，一定很累的。可是你知道我产生什么一个结果吗？我跟他说，我的心突然间变忙起来。然后呢，有一个人进来，这个人进来以后呢，他是我的家人进来，然后我跟他打招呼呢只有一句话，然后我就赶快把他切断，又跑回来来看我的东西。这件事情算是冷漠吧，是冷漠，是一种冷漠啊，只是很短的冷漠，我已经察觉到了，这是一个很短的冷漠，我已经察觉到了。我觉得我的事似乎比人重要，在那个时候，其实我站着再给他问一下说，你今天的实验一定干得很有趣吧，你们那架飞机是不是真的飞上去了？但是我没有啊，我很忙，我回到这边来啊，是不是？那你知道，这都是产生一个缘，是周边的这个环境拉着我。好，现在你听清楚啊，周边的环境拉着我回来，可是我等到我出来了以后，我突然间想一个，说我又想回来一个，说啊，我没有很自然的反映出我应该有的一个对人的反应，没有，我并没有很自然的反映出来，我自己察觉了。到这里我察觉了，但是我告诉你，我没有往下产生另外一个东西。有的人呢就往下产生另外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我怎么会这样子呢？然后讨厌自己，这就是你的有两个东西开始在你内心里头开始要矛盾了，这是更等而下的东西了，就是有这个再产生另外更严重的问题了。 那么我用我的一时的一个简短的一个想法，我给各位来做了解，你自己去检讨你的生活当中是不是常常如此。你今天啊，你不高兴了，你看一百张脸哈，一百张哈不顺眼，你会不会是如此？如果我们指这是很粗的烦恼，很粗重的烦恼。如果你很自然的，不是因为这一张，因为你心情不好，但是那个人你碰到他的时候，你一样会跟他打招呼，哎，今天不错吧？你跟他讲，今天我很忙，不能跟你多谈，走开了。这个人是个很正常、很亮丽的心，这个人的心才是真正闲适的心，是一个比较自在的心，要注意这问题。修行谈细的时候，有比较细的时候，自己就谈说：“哦，我这个东西我留意。”你慢慢就养成一种习惯，哦，很好，就这样子。但是我很忙，现在不能跟你多谈，就这样。哎，我觉得我们是要注意，感受是有的，但是东西是清楚的，但我也不会因为这样子，然后就回来自责。你如果回来自责，那就更等而下之了。所以这个心的世界里头是这么一层刮着一层，我们会不会内心里头产生很多的烦恼、很多的忧郁，就在这一层一层当中再起变化？这所有的变化里头都是缘依。